草烈火真经。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真平安。好，今天呢，我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主题是疾风劲草烈火真经。相信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就会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马上就会想到中国的两句名言是什么：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经。意思也就是说啊，劲草如果混同于一般的草里面，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边，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是识别不出来的。那些好人、义人、忠心的人混同一般的人群中也显不出他们的特殊性，因此呢也难以鉴别出来。那只有呢经过猛烈的大风和动乱的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哪一根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良善、忠心、可靠的。那只有经受过大风摧残的草啊，才能够称得上强劲。也只有在艰难困苦中，只有在严峻危急的关头，那才能显出一个人真正的品行和节操，也才能够分辨出一个人的好与坏、真诚与伪善、忠心与奸诈。那么只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能够识别出谁是善良、正直、忠贞、可靠的人。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也是如此。在平常的日子里边呢，在舒适享受的环境中，在顺境中，我们很难看出一个人的信仰的真伪和生命的光景怎么样。只有当环境来了，当遇到事情了，当他处在那种困境、逆境或者是患难中的时候，他的信仰与生命的光景到底怎么样，就马上就显出来了。那今天呢，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关系到每一个人生命安危的这么一个大瘟疫当中。那媒体呢，网上呢，那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消息，令人是目不暇接，真假难辨。那2020年前面的日子怎么样，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难以预测，谁都说不好啊。那么就连那些所谓的专家也是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说不清我们该听谁的啊。结果呢就弄得人心神不宁、惶惶不安。特别是最近这个美国的这个 CDC 号召美国的家庭啊，是吧，都准备抗击疫情啊。那么旧金山的市长呢也宣布进入到这个新冠病毒这种的紧急状态之后啊，还有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好像都在扩散，好多州都沦陷了。那这样呢，我就发现有许多的基督徒呢也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也加入到那种紧张、那种担心、那种恐慌、那种害怕的行列中去了。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如何看待已经或者是正在发生着的这许多的天灾人祸呢？我们当如何去面对着人生的风暴呢？以前我讲过人生的风暴啊。那么我们当如何才能够处变不惊，才能够泰然处之，平静安稳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一处经文。那么这处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第21章8到28节。当然，时间关系，我不能全念，我是从里边拣选了一些出来。这里说，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一有这些事，你们当怎么样？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说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还对今天发生的天灾人祸感到奇怪，感到惊讶不解吗？你看到没有，在2000多年前，在主耶稣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跟他的门徒都交代得很清楚，在末世的时候，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仅仅如此，你们也听见疫情和疫情的风声，天天听见，知道吗？啊，你们要看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和瘟疫，并且说呢，主的名要被万民恨恶。我们要结合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来看哈，那马太福音24章里边还说，人也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甚至杀害你们。神当然并没有应许我们做基督徒的，好像做了基督徒就进了保险箱，没有任何的风险，是吧？神也没有给我们一个金刚不坏之身，叫你可以刀枪不入，百病不侵。正相反，你还要为主的缘故受迫害、遭患难，甚至呢可能牺牲性命。当你看到这些事的时候，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他说你们就该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这里说就在门口了，并且呢他再次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哪一天主就来了。那弟兄姊妹，你相信圣经吗？你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吗？还是整天你关注的都是中国怎么说，美国怎么说，这个专家怎么说，那个记者怎么说呢？是吧？以至于让我们弄得我们自己都六神无主，也是那么惶惶不可终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主耶稣并没有应许神的儿女不遭受困苦和患难，但是呢，他却曾应许我们无论在何种环境当中都会有平安。那让我们听耶稣他怎么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还说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他还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神如果不允许的话，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刚才经文里面讲。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和保障。你如果把神的话当真，你还会忧愁，你还会胆怯和害怕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不想在这里讲大道理，因为有许多道理我们都懂，我只是想从教会历史上那些如同云彩般的见证里边拿出几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可以从历代圣徒的身上啊，来看到他们在天灾人祸中间是如何活出主生命的见证，如何胜过，靠着主胜过这个世界，如何靠着主胜过这一切的难处的，从而呢让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必要的功课，帮助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今天的疫情，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今天的环境，帮助我们如何去生活、去敬拜、去活出生命的见证，使主的名得荣耀。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看第一点， 说初期教会圣徒的见证。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复活升天之后啊，五旬节圣灵降临，神在地上的教会呢，那就是诞生了。那当时主的门徒啊，所面对的是强大的罗马帝国和外邦的异教世界，他们而且要去完成一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使命。撒旦他不甘心他的失败的，从教会一开始，他就对教会掀起一波强过一波的残酷的逼迫和打击，目的就是要把基督的教会扼杀在摇篮里边，置教会于死地。因此啊，初期教会啊，它诞生之后啊，就经历了长达300年之久的大逼迫。300年呢，多长啊？3个世纪啊。那么在这期间呢，有无数的基督徒，他们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持守他们的信仰，为主殉道。在这300年当中啊，除了人祸，还发生过许多的天灾，比如说地震、饥荒和瘟疫等等。每次有灾害，特别是瘟疫发生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们以为什么人死的是最多吗？是基督徒，还是逼迫他们的官员和平民百姓呢？那么有些人以为一定是后者死的多，认为基督徒应该是有主的眷顾和保守，死的少才对啊，但是错了，在每次的大瘟疫中，基督徒死的最多。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基督徒他们不拜那些罗马的皇帝和其他宗教的假神和偶像，他们就受到当局受到百姓的迫害而死。因为罗马人呢，这是个罗马希腊人，他们都像那个当时的其他宗教徒也很多，他们都认为就是因为基督徒他们不拜皇帝，他们不拜希腊罗马的诸神，就许多的神呢，就引起了那些神的他们所拜的那些所谓的诸神的愤怒，所以才降灾给他们。因此每当有天灾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迁怒于基督徒，他们就怪罪在基督徒头上，于是呢，基督徒就受到更加严酷的迫害，许多无辜的基督徒啊，因此就被杀。即便如此，基督徒在天灾人祸面前，他们表现出的是无比的勇气，是恒久的忍耐，以及超乎寻常的爱心。在瘟疫中啊，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现在我们看到人不就是这样吗？是吧？当活着的人呢，几乎都跑光的时候，唯独基督徒们，他们甘心乐意地留下来照顾、救助、医治那些生命垂危的病人，其中包括那些曾经逼迫过他们的人。许多基督徒啊，因为接触病人、死人，他们感染上病毒，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死的，你看前面迫害死的多，这后边在瘟疫中，他们因为照顾别人，他们又死了很多。但是呢，基督徒在瘟疫当中，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耶稣基督的爱，甚至那种爱仇敌的爱，以及他们那种的舍己救人的精神呢，感化了广大的老百姓和官员的心，以至于当时啊，在罗马帝国啊，就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说：看哪，基督徒是何等的彼此相爱，基督徒是何等的爱神爱人啊！所以基督徒啊，就是这样，他们当时手无寸铁，他们有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他们就用基督的这种无条件的爱，爱仇敌的爱，顶住了罗马帝国长达300年的大逼迫。他们的爱的见证啊，震撼着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呢，那种爱的力量多大呀，使罗马皇帝的心意都扭转，先后颁布法令宽容基督教，以至于呢，最后接受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得出这福音的能力，这基督的爱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大吗？那么不止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的见证是如此的明光照耀，后世的基督徒啊，也都是以基督的爱为武器，他们前赴后继啊，最后征服了整个的世界。我们看到18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耶稣基督的爱的使者先后来到中国，以他们的生命和服事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得胜的凯歌。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郭显德，啊，你看看这个老人家，他在山东啊，中国的山东啊，他侍奉了56年，把他大半生都给了山东人民。你看他像不像一个山东人？他是在1864年的时候，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一对迪考文夫妇，他们两对夫妇来到山东的登州，登州就是现在山东的蓬莱，在那里呢，已经有几个传教士在这块儿服侍了，服侍登州教会，在那传福音，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在那传福音，其中有个梅里士，当时只有梅里士夫妇是在登州了，就在蓬莱，这梅里士是谁呢？就是山东大花生之父啊，山东的花生好，大花生实际是因为梅里士。然后呢，他们夫妇俩呀是在那块办的第一所的给中国人的聋哑人的一个学校，叫启音学校。所以呢，郭显德夫妇和迪考文夫妇刚刚到达那里的时候啊，正是赶上什么？赶上一场大瘟疫。大瘟疫，先前在那里的传教士应该是当时还有个8个或者10个是那样子的，那么就在这场大瘟疫中接二连三的死去，那么最后只剩下梅里士夫妇他们两个在那里苦撑呢。在那之前呢，就说有一个旦师母，他是不幸染上这个疫病就死去了，他的大儿子呢也死于霍乱。那梅里士呢，他是到梅里士夫妇到烟台的时候呢，那有一个去接他的叫甘雷教士，那他到烟台去接他，结果也染上疫病，骑马呢回到登州途中就去世了。那么在给他出殡的时候，这甘教士他的小女儿也病死了，那最后甘师母也染上了重病，最后不得已才回到美国去，那后来就剩下梅里士教士他们夫妇两个。也就在这个时候，郭显德他们来到了登州，你说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刚刚到温州去传，到登州啊去开荒布道，那是谈何容易啊！不是说现在我们到那块去做一下短宣。郭显德他刚来的时候，他用尽办法找不到一个住的地方，因为当时山东人很排外，民间有许多的谣言流传，这洋人怎么样杀小孩啊，等等等等的，吃小孩子等等的，所以山东人不接待他们。他想租个房子住，找不到。后来他没有办法，他只好住在哪里？住在一个桥洞底下。那是什么地方啊？桥洞那怎么办呢？也没办法接触人呢，那他就在那儿挨饿受冻。后来第二天的时候，那他看到一个卖豆腐的小贩路过那个桥面，这个那卖豆腐小贩内急呀，就到桥下去方便，所以这个时候郭显德呢，他只好就从桥洞里钻出来，然后到那块拿了几块豆腐，那个豆腐还比较热乎着呢，然后就把那个一些超过那个几块豆腐钱的那个钱呢，就放在他那个小贩的车子上。小贩回来一看，很非常高兴，就觉得哎呀少了几块豆腐，一看有这么多钱，他就以为这是不是他所敬拜的那个偶像显灵啊，给他的这些钱呢？所以这个小贩就那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之后，等到第二天早上，他又特意的推着这个豆腐车子又来到这桥上，然后又把车子放在那儿，他又下去方便去，结果回来又是这样子，几块豆腐没有了，还是超过那几块豆腐的钱又摆在那里。那么这样有好几天，那么等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那个等到小贩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郭显德在那里，看到这么一个有一个洋人的老头在那边哈，他就感到很惊讶，所以郭显德的就趁着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啊。所以郭显德到山东得到的第一个基督徒就是这个卖豆腐的小贩。那后来因为他住在桥洞，那当地的老百姓还是觉得他挺这个厌恶这个洋人的，后来就说坑一下他吧。当时在附近呢有一个鬼屋啊，那个屋子是经常闹鬼的，说进去住的人呢没有活着出来的，说今天进去了，第二天就人就到里边可以收拾白骨，把人的这骨头就收回来了，被称为当地有名的鬼屋。 他们说把这个老头撵到这鬼屋里去住吧，所以就主动跟他来讲，你说你不是找房子吗？这块有一个鬼屋，我们告诉你啊，这鬼屋有人进去是没人活着出来的。郭贤德说好啊，我觉得这是天父为我预备的地方，所以他就到那个，他就住到那鬼屋去了。第二天呢，这当地的老百姓拿着扫把，拿着这个搓钵啊，到那边准备去收骨头的。一看这个郭显德呢，在院子里扫院子呢，把那个屋子收拾干干净净的，他就是这样在这个登州，立下脚来的。那你知道后来他为主传福音，他有56年是在山东啊，那他和山东的老百姓是打成一片的，那个苦不是好吃的，那个时候山东人很穷啊，他吃的是什么？常年是好多的季节都是吃地瓜的，他说吃地瓜好啊，他给他朋友写信，他说吃地瓜一不长脚气，二没有胃病，三不会得糖尿病的，是吧？连那个他说你说山东人为什么长寿吗？就是吃地瓜吃的，连牲口吃地瓜吃的都很棒。他是这样子的，而且呢他是走一个村一个村的走，骑着驴，有时候赶着驴车，是吧？去传福音。那么他传福音，他不要在外头住客店吗？你知道过去那个大车店呢，那个客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上了年岁的人可能是经历过，我过去上山下乡都经历过，那是都是大炕啊，一排一排的大炕，过去山东人也都是睡大炕的，然后盖那个被子脏兮兮的，不要说现在你去住宾馆给你换一换床单的，那个被子是谁都盖的，是吧？虱子那真是很多啊。郭显德在那块和这个老百姓，而且那时候山东人特别讲究什么，那种山东人很直爽，很讲究交情的，当时讲究是兄弟同辈，是抵足而睡的，你和那老百姓要睡在一起，睡在一个被子下的，有时候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几个人的，那个屋子里往往屋子又小，那是臭气熏天的，不要以为他们老百姓是有洗脚的习惯的，他就和那些农民的兄弟啊一起住大炕，一起盖着这样的被子，回去时候啊常常是身上都是长满了虱子，到家门口都是他的太太要给他先给他消一消毒，或者把那虱子都是拿不净的，你说那时候北方人那要除虱子冬天怎么除啊，把那个布满虱子的那个什么是放在火上烤，噼里啪啦往那个火里边掉的，是这样除虱子的，所以每次回去他太太啊都要给他除一阵虱子，他才能够到屋里去睡觉。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真是吃苦啊。他有一次是买不到东西吃，后来总下买到了一个山东的馍馍，他就是蹲在路边在那吃。那后来就一块石头就打在他的后背上，他出去被石头打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啊，那么他这个人打了他之后。他回去然后就用山东话就跟他打招呼，结果那个人就感到很惊讶，他的山东话说的这么好啊，所以呢后来他就向他传福音，他就这样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得人，所以就是在这种的环境中，那种的环境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受的。那你看郭显德后来他说，在我们一村过一村的宣教途中，虽然有人骂我打我恨我，但是主的道毕竟是传开了，我们的心也得着安慰，而且主也一路保守我们的脚步，供给我们在生活中的需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更叫我们快乐的是主把得救的人赐给我们。那么后来啊，有人为郭显德作传，给郭显德作传的序言呢是一个谁写呢，是一个山东也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叫贺世。这个贺世这个人也了不起啊，这个如果你们在山东大学像庆才啊像英才，你们读山东大学的，当时山东大学堂就是贺世，他是开创人之一，那是山东大学的前身。贺世后来他我们中国人呢修礼拜天是从贺世开始的，过去中国人的老祖宗我们是农业国家，没有什么礼拜天，那是周末礼拜六的，这些都没有的，真正开始修礼拜天是从贺世向慈禧太后上奏，说中国人我们应该过这个礼拜天，后来慈禧太后还批了，那么以后中国人才开始就是从山东大学堂开始修礼拜天的，从这开始的。 啊，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人。那么贺世呢，他给郭显德写了这么一个序言呢，他写的实实在在，他说郭显德一生啊都倾注在引人归主和建立教会上，无人无事能够扰其心分其志，遇见困难从不知惧怕，遭遇逼迫从不能使其心惊，他以恩典饶恕逼迫他的人。因为他多次被打，有时候被打的时候就被那这个老百姓，那后来官府就是责打，那个就是给这个老百姓到衙门是责打他们几十大板，他就到那为这些老百姓求情去，就哭着为求情，不能不要再打他们，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因为无知才对我这样子的，请你们千万不要再打他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他经常呢为山东老百姓流泪祷告，他倾其所有帮助有需要的人，不为自己留下分文，他经常是这样。人说他是一个最像耶稣基督的人，他能爱世人所撇弃的人，他能帮助世人所不学帮助的人，他经常使仇敌悔改，使罪人归主。这个人实在是大有力量的一个人。后来这郭显德他的名字在山东是家喻户晓啊，尽人皆知，一提到郭显德无人不肃然起敬，他几乎那时候他是骑着驴挨家挨户的去传福音呢，走遍了山东所有的村庄，几乎是那样子的。那么在他人说在他身上是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都知道在1900年的时候也是个庚子年，是爆发了义和团之乱，义和团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就是杀尽所有的西洋人，包括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疯狂嚣张啊，是以杀人为乐的，那简直就是一群失去人性的人。人说他们经过之处啊，他们不仅是说杀传教士，有时候好多无辜的百姓都被他们杀了，所以每一个村庄啊，他们所过的地方啊，都是鸡犬不留，血流成河，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只有对郭显德这些全民们呢，他们彼此警告，切切不可杀郭显德，反而呢要对他加以保护。那个时候就在山东的即墨、平度、登州那一带就流传着这义和团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杀尽洋鬼子不杀郭教士，或者是呢一说是洋人不杀郭显德，华人不杀赵斗南。赵斗南呢是郭显德的一个得意的门生，神学院的一个得意的这个他的学生，后来他也是圣人般的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他也好到这样子，义和团都不杀这两个人啊。所以你看到吗，郭显德他受人尊敬受人爱戴，能够到达这样一个地步。因此呢就在义和团的那个大动乱中啊，各国政府都紧急撤侨，就像在这个大瘟疫都是在撤侨了啊。那么来不及撤走的呢，那都躲到各个城市的领事馆里边去。但是郭显德他既不加入这个撤侨的队伍，他也不躲到领馆去这个去保护自己，他跟素常一样，他还到大街上去向那些丧失人性的杀人如麻的全民们，是吧，传扬耶稣基督爱的福音。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但是后来那个连贺世他们都非常佩服他。一个是呢是郭显德，他因为他那种的仁爱之心呢，他那种的道德行为啊，他在人民者百姓中间呢是广传的，是吧，连义和团他们都很折服。这些义和团也有时候有些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要出去的时候父母都会说，我告诉他不许动那个郭教士，都是这样子的。另外一个呢，郭显德这个人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山东传福音的时候有许多神迹奇事伴随着他。这些义和团的人呢非常迷信，觉得哇，这个郭教士他所信这个神比我们这神大，所以可千万不能够动他，否则后没有我们的好下场的，是吧。所以咱们就对他又充满了敬畏之心，他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郭显德他真是也真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的。那后来郭显德年老的时候，由于他常年的辛劳，他身体相当衰弱了，但是他还一直的努力的工作，一刻也不肯停止。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全山东的一个非常这个家喻户晓的属灵的领袖了，但他把死看得非常淡啊，他算是很长寿的人了，他活了84岁。 在他身上啊，就体现真正的体现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了。所以他是这样看待生死的，他说论到基督徒对死的态度，我想这是我们和非基督徒之间最大的不同。一个非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恐慌、无助、悲哀、忧虑、丧胆，总而言之都包括在什么没有盼望这一句话之内了。而我们并不是如此，乃是像一个战士得胜奏凯而归，又好像江上花轿的新娘一样，因为知道自己往哪里去，更重要的是知道此去将与我们可信可靠的宝贵的救主同在了。这是他对生死的态度。那郭彦德呢，他是1920年1月的时候，他在烟台是平静的被主接走的，享年84岁，那个时候活到80岁那是非常长寿了。所以在他去世之前呢，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在美国的那些晚一辈的朋友，他信还没来得及寄出去，所以他就被主接去了。那么这封信末了呢，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亲爱的孩子们，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为他庆祝84岁的生日啊，他说亲爱的孩子们，在我这风前残烛西山落照的生日的时候，我心里仍然满了喜乐与平安，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愿你们平安，愿主厚厚的赐福给你们。凡读过传道书的人都知道，世间尽是虚空，房屋田产能存留几年呢？劳苦经营又归给谁呢？但我已经得着主耶稣基督那美好而永远的生命，我也得着主所赐给我那说不出来的甘甜、平安和喜乐。你看他在山东受那么多苦，他在灵里边，他一直是这种的来自于天上的甘甜、平安和喜乐。他说我有只有一句话感谢父神，引导我过了这84个年头，而在这个84年里，我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充满了主的恩典和祝福。他最后说阿门。在他离世的时候啊，他对围在他床前的弟兄姊妹，他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16:13-14，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他一生真是就实践了这样。所以郭宪德死了的时候啊，他后来是葬在山东烟台的玉皇顶。玉皇顶那个过去是郭宪德他们买下来的一块地方，后来成了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的墓地，现在这些地方都没有了，都毁了，我查了一下，现在玉皇顶那个地方成了是烟台的一个区域了，是吧？那这个后来这个给他送葬的时候，那是在玉皇顶那个地方人山人海呀，那是山东的许多老百姓知道他的都到这来，并且给他竖了一块碑，在那个碑文上写的是怎么写的？郭公显德，大美国名教师也，尊救主圣名，远涉重洋，来烟台56载，传福音，足遍山东，如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立贤祖而不顾，置生死于度外，做盐做光，济世济人，设教兴学，成绩昭著，施洗信徒不下3000，今牧师公园国满，驾返天国，其道凡遗训永垂不朽。这是他那个碑文啊，可惜现在都毁了，就不见了。当然在这里顺便还提一下，当初和他们一块到山东的李考文夫妇俩，李考文我就不讲了，他故事就更长了。李考文我们今天手里有这本和合本圣经，我们应该感谢李考文，当时翻译这本圣经的时候，李考文是做了大半时间的，他是做这个翻译委员会的主席的，可惜后来他没有看到我们这本和合本圣经的出版，他就去世了。他的妻子，我就在这里我今天顺便提一下他的妻子，名字叫邦就烈，这个名字挺怪的，实际他英文名是 Julia Brown， 然后他的中文名字是邦就烈。那么他呢，多次是在饥荒和瘟疫当中，他忘我的服侍贫穷人了， 在1898年的时候，在山东发生一次大饥荒，那邦就烈呢，他就奋不顾身的，他就深入到那个灾区去赈灾，他救助了无数的老百姓啊。后来那个饥荒过去之后啊，当地的乡绅和这个老百姓啊，就赠送给他一个绣着，一共是220个村庄的名字的这么一个万民伞。过去这个万民伞只是送给那个清官的，那些流芳百世的人，是吧？他们就220个村庄的老百姓签名的这么一个万民伞，是送给了邦就烈，并且呢，硬逼着他，他不愿意，硬逼着他什么？给他抬在轿子上，老百姓抬着大轿子上，给他游街，那个游街就游行了，是吧？那就庆祝游行一样，前呼后拥的，就是在那个衙门口那个大街，一直是走了大约是6里路那样的，接受当地老百姓的夹道的欢呼。只是一般人没有，中国的官员也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啊，邦就烈这个夫人呢，我们知道，这个赞美诗啊、简谱啊，都是他引进到中国去的，啊，这些人都是很了不起的。那后来他是就是在这种的赈灾啊、救助老百姓的过程中，后来他累垮了自己，啊，结果呢，他积劳成疾，62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那么这位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再就是和郭显德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也是在山东的这么一个女传教士，她的名字是叫拉提穆恩。拉提穆恩，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没有几个知道她的，中国基督徒知道她的也不多。像过去我在中国读神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拉提穆恩。我听到她的名字呢，我是从美南浸信会的那些白人的弟兄姊妹知道的。他说这么有名的一个人你们都不知道，在中国宣教后来死在中国的你都不知道，是吧？在美南浸会啊，他的声望啊，那是高过一切人的，啊，他的中文名字是叫这个穆拉蒂，啊，他给自己起名字和我同姓，我感到很荣幸哈，他叫李提敖，李提敖。那他呢，他是美国美南浸信会的，虽然他和郭显德他们是一个时期的，但是他们分属不同的差会啊。他是美国Virginia 的人，是吧？他生长在一个种植园主的家庭，家里是非常富有的，家里有很多的仆人的，他在家里是小姐。当然他父母呢都是美南浸信会的信徒，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穆拉蒂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很懂得很多国的文字，啊，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后来来中国，那就是他变成中国的山东老百姓了。他中文说得相当好，他山东话说得非常地道，啊，所以他呢，这么样一个受过这么好的教育的一个女子，啊，她本来可以享受一个富贵荣华的人生的。但是他却选择成为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远涉重洋啊！而且他什么？他到山东，他深入到老百姓中间，他分担老百姓的饥饿与贫穷。他不是到这块我生活就高高在上，是吧？我们过得要过得的是多么好。所以他呢，来到中国之后，他是1873年来到中国的，啊，他那时候是33岁，他没有结婚，他一辈子后来都没结婚，都奉献给山东人民了，啊。那后来呢，他也是到登州，啊，到蓬莱，他就成了美国来中国最早的女传教士之一。那他在山东一待就是40年，他也是把他大半生奉献给山东人民了。他最后如果要不是饿死的话，他还可以长寿的。他在40年呢，他来了之后呢，他中文学好中文之后，他就先是向当地人传福音，然后呢，他就设立小学、中学。然后他在设立学校的过程中，他特别为那些女孩子，中国女孩子过去不受教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吧？都不受教育的。然后这些小女孩都是裹脚的，都是小脚的，所以他看到这个中国这妇女太苦了啊，他就尽一切可能向这些他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些女孩子们，中国的这些母亲们，向他们解释小脚的害处。劝他们说不要裹脚，要裹了裹脚的之后要放开。所以他成立的那些女校里边呢，是他有一个条件，你到我这儿来读书，你一定要把脚放开，不能够裹脚。所以他就成了最早的这个反缠足运动的这么一个先驱者之一，是吧？ 那后来呢，我们过去常常知道戴德生啊，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名言，说如果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千条性命，我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是吧？大家都知道戴德生这个名言。实际上呢，莫拉蒂呢，他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一千条性命，我会全部奉献给中国的妇女，是吧？所以他后来呀，他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骑着驴子，是吧，到处去传福音。然后因为这个当地乡间老百姓的排斥啊，所以他到哪儿块儿，那无论是到哪儿进了村子，人家说洋鬼子来了，这洋婆娘来了，都是这些骂人的话，然后也是向他身上丢石头啊，丢土块啊，这些东西，是吧，受尽了那个嘲弄，向他吐唾沫，就是这样的。那后来你看，这个出生在美国的这么一个富家小姐，后来她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救山东百姓的缘故，她就尽量的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老百姓贴近，用最平时的形象。你知道她后来她是这样子的，这是她晚年的时候，她就跟那个中国老百姓的老太太一样，那梳着那发髻呀，她在后边发髻，然后穿着这种的蓝布的那个大褂，是吧？然后过去那个山东妇女穿的那个都是宽袖子的，然后这边袖上黑边的，这边都袖上黑边的，这个大褂是斜襟的，是吧？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弟姊妹们恐怕没有穿上斜襟的这个衫的，是吧？在这边系扣子的，那所以那个他就是打扮成这样子，就是简直就像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的形象一样子，他就刻意的把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和中国老百姓一样一样的。他就这样赢得了老百姓的尊敬和信赖啊。后来他觉得我还是直接传福音吧，他把那个他就后来不办学了，他就挨家挨户的接近这些老百姓传福音啊，甚至有乞丐啊到他家里去敲门呢，他都接待的啊。那曾经是在1890，那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管他叫洋鬼子、洋婆娘，但后来的称呼就变了，大家都称他小姐，然后大家都把他称为是福音的使者，啊，后来他写日记，很高兴。他说：“以前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啊，人们都喊我洋鬼子，那现在呢，我一出去，那听到的都是那个热情的问候的声音。人一看到哇，这个莫拉蒂小姐来了，那都是欢迎她。特别是在那个1898年的时候，就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义和团之乱的时候，那你知道那时候这个。”日本的炮舰要轰炸登州的时候，然后山东的老百姓就央求他一定留下来，还有其他的美国传教士，因为有美国传教士的在城里呢，日本人不敢炸，是吧？所以呢，他那时候就是留在登州城里，那就和老百姓共存亡，是吧？所以这个老百姓啊，把他看成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呢、啊，把他看成救命恩人。把他看成那是最贴心的朋友了。他最后的年，他后来呢，他就到山东的平度，到山东的黄县、叶县、即墨这些地方去传福音。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呢、啊，英才德勇啊，你们都应该知道，你们都是那边的人啊。那么他后来就给这个不断的给。浸信会差会写信呢，然后让他们成立祷告的，不仅仅是在金钱上支持他，然后也希望能够这个派女教传教士到中国来，太需要女传教士了。后来就催生出这个妇女宣教联会，这是他写信催生出来的。那后来呢，从1888年起，是吧，在南美浸信会就设立了这么一个莫拉蒂圣诞奉献 Latimer Christmas Offering， 从1888年起一直到今天，这个基金一直是在的。你知道这么多年就 Latimer 就是为了纪念 Latimer， 那在过去100多年中啊，这个机构所募款几乎是占美南浸信会支持宣教士的一半。一共募了多少款了？到现在，是吧？差不多是45亿美元呢，支持了大约有10000多名的传教士到海外去。
啊，非常不得了。你如果到网上你去查查这个 offering， 你就知道了。那后来呢，这个有一年他这个医生啊，他就有一次回到美国去述职，那是在1902年的时候。那在述职期间呢，他两次，你说他的影响多大，两次受到当时美国总统是那个老罗斯福，是吧，就把美国经济搞上去，老罗斯福，我们看到那个 Mount Rushmore， 那美国那个总统四个总统头像山上，其中有一个是老罗斯福，不是二战时期罗斯福，就是这位罗斯福总统。那么这个罗斯福总统呢，就是两次接见他啊，并且和他共进晚餐。他回乡探亲的时候，许多的亲友啊都觉得他年龄大了，就是叫他留下来，不要再回中国了，中国多苦啊。那么他怎么讲，他说，哎呀，你们可千万谁也不要叫我留下来，中国山东就是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快乐。所以他后来呢，他在只是待了一年多，后来就回到山东去了。那他最后的岁月呢，都在山东的平度度过去的。但是那个时候，后来他在晚年的最后的十年呢，山东啊，那天灾人祸不断，山东的穷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呢，穆拉蒂64岁的时候，他的健康情况已经不如你以前了，但是他仍然是到处去探访啊，到处去赈灾呀，劳苦奔波。那后来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不久，那山东的再次发生了大饥荒和大瘟疫，后来就到平度这一带啊，那好多人就死去了。那么就是这个瘟疫也临到他身边所爱的所服侍的那些老百姓身上。他就每天呢就看到，他那个时候已经是72岁老人了，是啊，他就看到他身边的这些老百姓一个一个的就是这么死去，有些就是都死在他的怀里啊。当时有些人是饿死的，有些人是瘟死的，是吧，就瘟疫死去的。那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食物都拿出来和周围的老百姓分享，结果呢，他本人的身体就受到极大的这个亏损了。后来他瘦到皮包骨，啊，体重呢降到仅仅是50斤的体重啊。那最后呢，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啊，那他就什么？那就是在1912年12月的时候，他就因为吃不到东西，饿昏了。那后来当地不能够救治的情况下，其他的传教士呢，就把他送上这开往美国的轮船。后来这美国这轮船呢，就经过日本嘛，经过日本神户的时候，后来他就因为长期饥饿，后来他就死在这个船上。那个时候他死的时候呢，正是1912年12月24号，24日圣诞夜，正是圣诞夜时候死的。后来，他就在那个日本的横滨就火化了，火化后来这个其他的传教士呢，就把他的这个骨灰啊，就给带到他的家乡，就葬到他家乡的墓园里边。他墓园现在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是在中国劳苦了大半生，最后呢，他是安息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那穆拉蒂他在日本去世的这个消息传到山东之后，特别是传到这个，他曾经工作过的这个登州、平度这些地方啊，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凡是认识他的，那无不这个失声痛哭啊，老百姓啊。那这个穆拉蒂他终身未嫁，那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山东的人民，所以他在山东总共有40年的时间，他撒下了这福音的种子，当地的民众老百姓一直都忘不了他，都纪念着他哈。后来在1915年的时候，就是蓬莱的官民呢，就为他竖了一个碑，这个碑叫遗爱碑呀，遗留的遗爱。遗爱碑，他留下了，虽然人去了，但是他留下了那个耶稣基督的大爱，上头就写着大美国女宣教士，穆拉蒂的遗爱碑，那他是当时在中国这些宣教士中唯一的是给一个女宣教士立碑的，这么一个女宣教士啊。 所以他在中国的时候，他 先后经历了什么甲午战争啊、义和团运动啊、辛亥革命啊，这些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的。但是无论他在什么环境中，他都是以基督的爱去关心每一个人，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众人传福音，尤其是像那些什么在乡间的，这社会地位是最卑下的，是吧？受苦受难最多的农村的妇女，向那些女人们传福音。他把自己一生都给了中国的乡间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啊。那后来有一个牧者啊，是写了这样一段话，说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乡间最不为人所知的村民呢、啊，在崎岖泥泞的小路上奔走，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山村的妇女、农夫，在荒野开垦福音良田，建立基督的教会。这一个曾有数位仆人伺候的大家闺秀、受过高等教育的阔小姐，却宁愿远航半个地球，来到中国与最穷困的乞丐为伍，把自己的钱财与饥饿和饥饿的人分享，最后却饿死在圣诞夜。所以他的生平事迹也是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呢。那以至于呢，就是虽然他离开世界有一百多年了，一直到现在，那是他的名字被许多人所纪念啊。当然后来他死了之后呢，他是葬在我们看到他是葬在他的家乡，但是在山东的，就是他所服侍的那个教会啊，就在登州那个教会，现在还在哈、啊，在蓬莱化河很好的一个地方。这个教会是1872年建的，是吧？他原来就是在这个教会工作的，在这个教会的院子里。那当然后来呢，他那块碑，给他立的那块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都毁掉了，他的那个、都没有了。那后来呢，当地的基督徒就把这块碑放倒了，然后就给他藏在这个教会的当时有个乱石堆里边啊。后来等到这个1988年，这个遗爱碑重新，这个是前面教会的前面，写着圣会堂哈、啊。那这个就是那块遗爱碑，那挖出来之后呢，那拿出。找出来之后，后来现在又给立到这个基督教堂的院子里边了。那这个基督教堂呢，现在已经成了省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每年是有许多的中外人士到这边来，然后站在他的碑前来凭吊这位为山东人民服务了一生，然后最后死为他们活活饿死的这么一个女传教士，是吧？时间关系，我讲的这个不知不觉已经是都讲过了时间了，啊，本来还有一位这位传教士的，在苗族，他为苗族，他得了苗族，到中国来传福音，他是白格里啊，他被称为苗族救星的，为苗族人发明了文字，然后他这个是引得整个苗族跪向了耶稣基督，最后呢是一场大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当大瘟疫发生的时候，他所有的人都逃走了，然后他的同学、他的乡民，他舍不得离开他。他的妻子呢是叫海孝珍，他妻子是一个护士，所以夫妇俩呢就留在村子里边。后来呢就是把仅有的有限的药全部分给了这些感染病毒的人，后来他自己被感染，死时候才51岁。后来他死的时候啊，那苗族人和彝族人排着很长很长的队伍为他送葬。后来呢，就给他修了这样一个墓。啊，这墓上是写的呢，有一副对联是：“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成为上主忠臣。”啊。那么以至于呢，后来这个墓呢，文化大革命时候也没有幸存，也被拆毁了，把他的尸骨，这么好的一个尸骨，为这个苗族人、彝族人做出那么伟大贡献的这么一传教士，把他挫骨扬灰了，把他坟墓都给毁掉了，然后尸骨不知道抛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呢是改革开放之后呢，当地的政府呢又重新修起来的，现在仍然在那儿哈，在这个贵州的石门坎。如果以后大家去的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到他墓上去看一看。当时呢，就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当时他在贵州 做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你看，对于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这样，他建议呢，倡导当时的贵州的干部们要学习百格里的奉献精神。这段话他这样写的，他说，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百格里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聘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所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百格里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三个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干部20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这是一个共产党高干对他的评价。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着，本来我还想分享一些我过去中国基督徒在在义中的见证的啊，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为什么？那我想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爱的支持的话，他们不会这样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老百姓，那么苦的日子，是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们是深深的懂得，他们也在生活中活出圣经的话，就是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他们也懂得怎么样为基督而做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时间耶稣基督这一段话了。时间关系我也不读了。最后呢，我们现在都是处在义中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我希望能够借着今天这个信息，今天这活的见证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和启发。那么我们应该像彼得前书1章6到7节所说的那样，这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所以我们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应该是大有喜乐的，就像刚才我讲过这些圣徒这些传教士一样。他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是啊，我们在为一种很难高兴起来，我们常常有忧愁有忧虑，是不是？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请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作为自己在大义在义中间的鞭策和勉励。好，感谢主，我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对不起，今天时间长了。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你也把那许多的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追寻，去效法。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更愿意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纪念在你面前。恳求主在这今天这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中，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的安慰，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恩典，也成为我们的祝福。主，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